弟兄姊妹平安啊！让我们一起翻开到圣经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的第十七章。那大卫终于顺利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啊，那在耶路撒冷啊，同时迎回了约柜啊，那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啊。可是因为大卫一时这种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啊，那灵性低落的时候。那就在王宫的屋顶那么闲晃，就看到了拔示巴在洗澡啊。那结果就犯了奸淫，犯了奸淫之后啊，没有警醒，又继续的犯错，那借刀杀人，杀了拔示巴的丈夫啊，乌利亚。那这是惹神的愤怒啊，派的先知拿单，那么去指责大卫的错。那大卫一知道。这个知错啊，他就马上认错啊，所以神赦免他的死罪啊，神赦免他的死罪，但是管教有啊，管教也非常的严厉。那所以呢，因为你用刀杀了乌利亚，所以啊，神第一个管教就让大卫家啊，从此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啊，所以你后来看到，暗嫩被他的弟弟亚撒龙给杀了啊，那亚撒龙也要杀他的父亲啊，就是大卫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那么再过来呢，那因为他跟人家犯奸淫啊，所以神也要管教这个大卫啊，让他的嫔妃啊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那也一样犯奸淫啊，那这是大卫的一个管教啊。神是公义的神啊，神也是有怜悯的神啊。那神明怜悯跟恩典，那就是赦免嘛。只要你愿意认罪，神必定是赦免。可是神一样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也必须要管教啊。那管教是让他的仆人能够认错，认错之后悔改，那悔改接受管教，好让他不要再继续犯那个愚昧的罪啊。那大卫说真的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从亚当的这种生命来的哦，所以在很多方面，他的确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可是依然有大卫的生命，这个亚当的生命哦，所以他还是跟我们一样啊，肉体软弱的时候，有情欲的时候，就难免会犯错，就会犯错，但是犯错之后，他懂得认错啊。这是大卫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啊，也就是说，不断的显出他的愚昧，而被对付，以至于大卫的生命是越来越好啊，越来越好啊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你有那个隐藏的罪，你不去对付，那罪就是会影响你的生命的成长啊。所以，合神心意不是不犯错，合神心意乃是犯了错，懂得回到神的面前。认错啊，那从这边我们再整个看过来，我们也看到说，是的，这个神的工作啊是要不断的往前进。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有两个非常重大的使命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啊，大卫是要建立国度啊，建立国度。第二个呢是要盖圣殿啊，恢复那个敬拜啊。敬拜这两件大事，那建造圣殿是在他的儿子，那么所罗门那才会建造。可是大卫有那个心，神非常喜悦这样的心啊，所以大卫呢是在预备建造圣殿的这个材料上，神是使用他这两个部分啊。那神有管教，但是你从等一下我们会更清楚来谈到这件事情啊。神管教他的仆人大卫，可是仇敌也在工作啊。你要知道说，历世历代以来，这个属灵征战一直是存在的。神有一个永恒荣耀的计划，而撒旦魔鬼就是一个抵挡神的，所以他借着各样的事情在破坏。在拦阻神的工作啊，拦阻神的工作。你知道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他非常渴慕来追求神。那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拦阻你去爱神。 那如果一个不爱主的人呢，他就让你继续留在不爱主的光景里面啊。那今天大卫爱神，那大卫也摸着神的心意，那神就大大的使用大卫。那大卫犯错了，神就管教，有一个管教在那个地方。可是魔鬼撒旦所做的是要超过神的界限，他要彻底的把这个大卫给杀掉。那为什么杀掉？到底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你要想想看，如果大卫从此就被毁掉，被押沙龙给杀掉的话，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那大卫的使命就无法完成嘛？神在大卫生命中的一个叫命定啊，命定中文的讲说，中文比较容易了解，叫命中注定啊，就是尤牧师讲到，就是美好的计划啊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那叫做命定啊。那命定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计划，神在大卫生命中的计划，那就是建立国度。第二个，预备圣殿的材料啊，预备圣殿啊，建造圣殿。那如果大卫果然就是被押沙龙给杀掉的话，那这两件事情就完成不了。那你会觉得说，那完成不了就完成不了，什么大不了啊，就是没有完成而已嘛啊！不要忘了啊，大卫如果被押沙龙给杀掉的话，那基督这条线就断掉了。基督这条线断掉，你还记得大卫之约吗？神应许大卫要从大卫的后裔里面，那兴起一位，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叫大卫之约啊。那个遥指的就是将来的基督啊，基督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，执掌王权啊，直到永远啊。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撒旦要做的，就是要彻底的毁掉大卫，而神要做的是对大卫的一个管教。管教是有一个界限在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管教，神管教可以用各种环境，他可以被押沙龙追杀，可是没有办法伤害到大卫他本人，他有一个属灵的篱笆，像这个约伯，你看约伯就树立一个属灵的篱笆来保护约伯。同样的，神对他儿女或者说使用的仆人有管教。可是管教到哪里，那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，可以被追杀，可以被追赶，但不至于对他生命造成伤害影响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，不要只光看到外表的外面所描述的，好像一个故事一样，哇，好精彩啊，怎么追杀什么的啊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要看到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，那个。特别是在征战，所以有人看圣经是看征战这条线来看，有人用约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的圣经。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看到背后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哇，原来所隐藏的是这么多这么深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17章。那看到17章，那也要先看一下16章的最后一节23节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是连贯的，这个本来这一卷书不会这样分段分节的啦，只是后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有70个意思，一个翻译的意思，在这个把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分章分节，好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比较方便，是为了方便，所以圣经才会讲说，现在是我们读哪一章哪一节，实际上它就是一卷书一直写下去的啦，是前后连贯的。所以人说你不会看原文，不会看希腊文没有关系，但至少你要会看上下文，这个读圣经要看上下文，所以不要只光看一节经文，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经，哦，好棒好棒，就把它背下来， 完全不管他前文讲什么，后文讲什么，这个叫断章取义啊，有时候会偏得很离谱啊，或者你又看不到原来整个的一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啊，那就很可惜啊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，16章的23节，他说那时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亚沙龙哈进耶路撒冷的了哈，那大卫呢开始逃跑嘛，他不是跑的嘛哈，说那个时候亚西多佛哈，这个名字哈，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哈，人物，他本来是大卫的一个军师了哈，类似军师哈，是一个足智多谋、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啊。可是呢，后来他就是被亚沙龙收买去了，他就投靠亚沙龙啊，成为亚沙龙的一个谋士啊。那这个讲这件事情哦，二三节他说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，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你就看到这个人是被两个国王所重用，可见他想的主意是蛮好的哦。不过蛮好的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哈。这个主意对某个人很好，可能对另外一个人就是很不好啊，因为这中间有利益的东西哈。如果你得利，那另外一方就失利嘛哈。所以他讲的好，你要去这样分辨啊。他说这个人所出的主意就像人问神，好像神给你的答案一样，可见这个人，他觉得自己就像神一样。你看是他的意思就这样了，也就是说他的非常自视很高的一位人啊，他讲的主意真的很好，但是好到真的像神那样子吗？那就是自抬身价啊，大家也敢把他看得很高。然后这个人以前呢是给大卫出主意的。现在给亚沙龙出主意，也就是说，他从大卫这边跑到了亚沙龙那边去。那为什么会跑过去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为什么跑过去？如果他主意这么好，那大卫应该大大重用他才对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能让他跑掉呢？对不对？要挖角，大家不是没有钱的啊，这个国王都财大势力大，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出多少，我可以加倍把你再买回来。如果真的那么好，你要看大卫哈，大卫除了会听这一些所谓的谋士啊，像亚西多佛他们的建议，可是大卫真正碰到大的问题，他都怎么做？其实他都求问神。你还记得，这个大卫啊，他不是拿了这一个以弗德吧？你还记得以弗德啊？以弗德就大祭司穿的那个外袍啊，他拿着以弗德求问神。以弗德上面呢，他的外袍，大祭司的外袍外面有两样东西，叫做乌灵跟土灵，长什么样子？我也没看过啊，就是真的不是只有我没看过，很多人都没看过，就现在大概都没看过乌灵跟土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不晓得。可是它有什么作用？它就是求问神的一种东西。可见大卫碰到真正的要寻求那又大又难的事的时候，他是求问耶和华，他并不是求问亚西多佛，不是的。他的意见不错，很好，当做参考。而亚沙龙呢，不一样了，亚沙龙是照单全收。哇，这个人实在太棒了啊！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他会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，一定是觉得这个人不太欣赏我，我要离开他。这个有眼无珠啊，不是泰山啊，不是亚西多佛啊，就跑到那一个很欣赏他又重用他的亚沙龙那边去啊。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到17章，正式来看第17章啊。亚西多佛又对亚沙龙说："这个又，可见前面已经有说过一些东西了。你还记得，当 这个押送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亚西多伯给他出个主意，叫他在宫廷的房顶上，趁着大白天，跟大卫留下有10个非并联系的人，跟他们在上面发生关系，给全国的以色列百姓看。你还记得这件事吗？谁出了主意？亚西多夫，亚西多夫。那为什么这样做？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羞辱大卫，也是要激怒大卫。啊，激怒他有什么好处？因为现在要把大卫杀死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目的要把大卫杀死啊，激怒他，他就出来，出来不是就是把他一举就把他杀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羞辱大卫有一个好处。让以色列的民心认为啊，大卫没用了，连自己的妃嫔你都保护不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儿子已经取代你了，连你的妃嫔都成为他的这样子一个寻欢的这样一个对象啊，所以代表大卫不行了，是押沙龙才是王，所以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计谋。好，所以他这边第一节讲到亚西多佛又对押沙龙说，又出了一个计谋。他说：“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，我就单杀王一人，使众民都归顺你。你会发觉啊，亚西多佛竟然恨大卫，恨到这种地步。大卫已经从耶路撒冷慌慌张张的逃离，从他的王位宝座上逃离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亚西多佛没有放过他。他说：“请你就给我12000人。”我现在就去追赶他，而且是连夜追赶，一刻都不放过，对不对？已经，然后抓到之后要干嘛？把刀给杀了。哎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仇恨可以让他这样做？那如果刚刚你有听到，我在分析那个背后的原因的话，你会看到亚西多佛这个是很精明能干的人，自视很高的人，心中有一个软弱，就是很恨哦，那个别人看不起他，他就觉得大卫是看不起他的人。再来，如果我们往背后更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这是撒旦的手在使用亚西多佛。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哦，神在大卫身上是有管教，但是管教有一个界限，啊，有一个界限。可是撒旦是要来抵挡神的，他看到大卫受管教，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他想趁机就把大卫给杀掉，杀掉，那神的永恒计划就没了嘛？不但不能建立国度，建殿的材料无法预备，再来弥赛亚就无法从大卫的后面后裔当中被兴起来。所以这整个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计谋，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属灵征战，这就是一个属灵征战，非常强烈。历世历代以来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，都在经历属灵征战。基督徒一定有属灵征战啊，那所以有人说啊，当基督徒真的不太好哦，一当基督徒就有属灵征战，那不当基督徒就没有属灵征战啊。这个是错误的啊！属灵征战不在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撒旦都有工作在你的身上。因为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嘛，对不对？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跟毁坏。盗贼来指的是魔鬼撒旦，魔鬼撒旦来。有没有说基督徒在基督的身上杀害、偷窃跟毁坏？没有啊，他讲的是盗贼来， 哎，小偷到你家偷东西，会不会先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？基督徒我就多偷一点，不是基督徒啊，跳过去啊，这是自己人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的啦，都杀害、偷窃跟毁坏。那当基督徒，你知道有属灵征战，而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晓得属灵征战。那你想想看哈，如果你在战场里面，你不知道敌人跟知道敌人有什么差别？那当然大有差别啊！如果你知道敌人，你知道你敌人在哪里，你会跟他对抗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，你如果在战场里面，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，那就乱打一通，自己人也打，不是自己人也打，然后有时候你被谁打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基督徒知道，而且是基督徒知道属灵征战。属灵征战不是以那个看得见的属血肉征战，乃是跟那个你看不见的属灵气的征战，跟那个空中的恶魔在征战，啊，所以记住哈，你所看到的人事物，都不是你的属灵征战的敌人，都不是，不是你的丈夫，也不是你的妻子。也不是你那个很可恶的青少年啊，都不是，也不是那个刻薄的老板，都不是，因为他们都是属肉体，而是背后的那个撒旦啊。所以你跟属灵气的做征战的时候，不是靠你肉体的权力啦，不是你拳头大可以一拳把他打倒的，不是这个东西，你乃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，靠着主的能力。所以很重要的，学会倚靠主去打属灵征战。所以很多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那诗篇二三篇不是最熟悉的吗？对不对？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怎么样？在我敌人，哎，所以基督徒有敌人哦，已经告诉你非常清楚了哦。但是你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那些东西，这些人事物都不是，都不是。你的敌人是那看不见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所以你跟他征战的时候，不是靠你自己，靠着神啊。所以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那这个你很清楚，可以知道，那就是神啊。神为我摆设宴席干什么？你安心坐下来吃吧。当你倚靠神的时候，是神为你征战，神为你征战。那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祷告，你要专心的依靠神。所以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就可以向仇敌夸胜。所以，祷告很重要。依靠神，祷告；依靠神，祷告。这是属灵征战很重要的一个兵器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亚西多佛，他一心一意要置大卫于死命啊！一方面是立大功，一方面是报那种这个有眼无珠啊，不是我这个亚西多佛这个轻忽我哈、啊，这样一个仇恨啊！哦，所以你看哦，那么迫切，你看今夜我就领了12000人哦，这么多人哦，要去追杀大卫，要把大卫杀掉。哦，众民都会归向你啊，就是押沙龙啊。好，你所寻索的人既然死了，众民也就如已经归顺你。大卫死了，哎，以色列就没有其他王了，唯一的王就是押沙龙，所以万民都来归向你。哎，这押沙龙一听，哎，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只要把大卫杀了，虽然大卫是他爸爸，你看这个儿子多么的心狠手辣。当时他的爸爸也是爱他，非常爱他，没有办他，哎，没有把他杀掉，哎，因为他犯了杀人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没有处理，可见大卫心里很爱这个儿子啊。而这个儿子竟然要他老爸死啊！这个养儿子啊，不，养儿子很好啊，要神的教训啊，好好养儿子就不会养差了啊，真的要好好警惕啊。不过自己哈，自己要行得正。你自己是一个表率，你儿子就看你怎么做事。 啊，你千万不要说一套做一套。大卫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这么爱主的人，碰到事情的时候竟然可以不处理，暗嫩强暴他的妹妹，大卫竟然可以不处理，不吭声，生气一阵子就算了，以至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个事也是神的管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。那也就是平安无事了。亚撒龙跟以色列的长老都以为这话为美，大家听了之后，好计谋啊！果然是一个大军师啊，这个谋略家啊，亚西多佛，好诶。但第五节，亚撒龙就说，要招亚基人户塞来，我们要听听他怎么说。户塞记得吧？当时也是要跟随大卫一起过吉伦西，一起逃亡的。他是大卫的好朋友。大卫说：“你不要过来，你就回去吧，回到亚沙龙那边去吧，为我在那边地方啊，探听探听，做探子，那就是也可以叫做奸细，也可以叫做谍报人员吧，哦，情报人员。如果……”我这边如果不晓得敌人动静，我很难处理呀。啊，那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哦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啊，宝贵的情报送过来，那我就比较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所以户塞等于大卫所派去的，情报局的头子了哈，地下情报员啊。好，就找户塞来。那户塞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啊。哎，他说我们要听听他怎么说。户塞呢，就到了亚撒龙面前，像亚撒龙就跟他讲说，亚西多佛的计策啊是这样这样这样啊，要这个单刀直入啦，追敌呢就要趁机啊，趁机快打啊，用这种战略啊，擒贼擒王啊，速战速决啊，这样一个战略啊。那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好不好呢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？如果不可以，你就直说没有关系啊。第七节，户塞就对亚撒龙说啊，亚西多佛这次所定的谋不善，哎，以前都很好，怎么这次做得好像不太好哦？哎，不太好哦。户塞又说，你知道啊，你父亲就是大卫，跟随他人都是勇士，哎，这话是对的哦。你看大卫杀了多少非利士人？哦，大卫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啊，虽然他是国王，对不对？他可是战场上长大的啊。再来，他的将军呢、啊，约押，约押是大力，很伟大的军事长才哦。还有他的弟弟啊，这个亚比塞呀、啊，哦，这都是很会打仗的，是大卫的勇士啊。然后跟随你父亲的，你父亲是勇士啊，然后你的父亲的那些跟随跟他一起逃亡的人，也个个都是勇士啊。他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啊，就好像田野丢筛子的母熊一样。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，必不和民一同住宿。这边讲到说啊，你父亲现在他们这群人一定很生气嘛。你这个小小的亚沙龙竟然反叛他，那杀手他措手不及啊！临时想逃，他们已经很憋了，很生气。他们又是有能力的战士啊，是一时被你趁虚而入的，不是打不过你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好像那个在田野丢筛子，筛子是小的那个刚出生没多久的那些小动物了啊。那母熊那就是小熊了哈，小熊哈，很可爱，很脆弱哈。这个要是丢掉母熊，要是丢掉那个筛子啊，它的小筛子的话，那不得了了啊。那个，它们是哺乳动物啊，哺乳动物的个性就在母爱啊，是非常强烈的啊。所以只要有一侵犯，它就是会很凶猛的。何况丢了，那个焦急啊，那种脾气那种。到了临界点那种样子是非常可怕的。现在大卫跟他追随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现在去的话，反而激起他们的同仇愤慨， 这反过来一扑杀就把你杀掉了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穷寇莫追啦，他简单讲就穷寇莫追啦，不像这亚西多国就是乘胜追击啊，他是穷寇莫追啊。而且现在这穷寇呢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战士啊，他说他现在已经藏在坑中或者别的地方啊，他一定不跟一般老百姓住在一起的，他一定是走荒郊野外，所以你要找到他第一个很难，第二个他在暗处啊，啊你过去你在明处啊，而他们又很会打仗啊，啊你这出去的话是稳死的嘛，所以他说现在已经是躺起来了，如果有人首先被杀，凡听见的必说跟随押沙龙民被杀了，虽然人的胆子大如狮子啊，他的心也必被消化。好，他在暗处啊，啊你在明处，他们每个都是勇士啊，而我们这边啊，说真的打起仗来没他们那么的啊经验丰富啊。那他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我去打他的时候，我的能力又没有他强。那万一我们如果有人被他杀了的话，哇，我们这边的人心就消化。心是消化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吓破胆的啦，胆都没有的啦，吓都吓死了。本来我们要去追的，结果有人被杀了，吓破胆了，那就兵败如山倒的啦，兵败如山倒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必败无疑的哈。他说啊，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个英雄啊。哦，扫罗杀死千千啊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还在唱的啊。虽然大卫愚昧啊，国被抢过去了，他不管怎样，他都是勇士。好，把这个亚西多佛的计谋呢批评了一下，哇，这个反间计真的是太厉害了啊！再来啊，依我之计啊，先把别人的缺点啊，把他先打得落花流水，然后讲出我的看法啊。依我之计啊，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示巴啊，这到这个以色列领土了哈。这个但在最北边哈，那别示巴就在南边，就等于整个全国的意思了啊。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示巴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聚集到你这里来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，这样我们在哪里遇见他，就下到他那里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。哎，露水下的地方，地上怎样？就全部侵入进去了啦，啊，就全部覆盖的意思啦，啊，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。他如果进坐哪一座城，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把那城拉到河里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你会明显看到，哦，亚西多佛用的是速战速决，单枪直入啊，这个追敌啊，这个趁火就是趁火打铁啊，类似这样的概念啊。可是他讲的是细长慢流，你看哦，要把全国的以色列聚在一起哈，形成庞大的，这个需要很多时间啊。其实你就从或是我们从旁观者在看的时候，其实他是要给大卫这样留下更充裕的时间好逃跑，因为你集结需要很多时间嘛，对不对？那逃跑这个就是以这个空间换取时间。这是八年抗战的策略嘛，啊，这个你要打的日本要打中国，对不对？我打不过你啊，真打不过你，那我就撤退嘛，撤退到哪里？撤退到四川去啊，重庆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地很大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人，你日本兵是很强的啊，你打过来那势如破竹啊，那我就不跟你打，你要打速战速决，我就不跟你打。这是亚西多佛的计策，互塞的。就是我退到大后方去，我地方那么大，你一过来地方大嘛，那你人很强没错，但是少啊，不断的稀释，不断稀释，那你一稀释，兵力就相对变弱了嘛，然后再慢慢把你侵吞， 就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，其实他计谋就是这样子哦。没想到这个蒋委员长哈、哦、也利用到的互筛的计策啊。不过互筛当时的计策是为了让大卫有多一点时间可以逃跑，而且完全要破坏亚西多佛的计策啊。好，而且你看哦，他利用这个亚沙龙那种虚荣心，你要记得。那个亚沙龙个性上也有一个特征，虚荣心很强。你还记得吧？他当时从这个基述回来，他父亲说：“啊，就回来吧。”但是我不见他。他当时不是城门口吗？他呢？他前面呢？他骑驾着马车哈，就请人驾马车。他坐在马车上面，那前面有50个人在奔跑的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前面奔跑？那叫做气势啊！那个就大家才会注意啊，才会注意到亚沙龙这个人啊，哦，这么有气派啊，啊，大家看到他长得又高又帅，头发又长又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人实在是人中龙凤，对不对？所以亚沙龙个性上好大喜功，那现在你看又投其他所好，我们把全部人拥在啊，全部把他聚在一起。然后由谁领军？亚沙龙，你不用去打，不用，你不用跟你爸爸一样在战场上啊，太危险。你只要坐镇啊，全民簇拥你，然后王师啊，这浩浩荡荡过去包围大卫，大卫你往哪里跑？你如果跑到城里面，我就围城，甚至把整个城啊把你搬走，大卫无藏身之地。哦，这样声势这么浩大，然后国王你看万民拥戴，然后把大卫全部打败，哇，国王你是战功第一名啊！所以这亚沙龙一听，哦，龙心大悦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14节哈、哦，亚沙龙跟以色列众人就说啊，那亚西人互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。更好，你知道哦，这亚西多佛从刚刚一直在分析啊、哦，他说他服侍过大卫，也服侍亚沙龙，他说他所讲出来的话就好像人问神那样子，他把自己看得多高，像神一样呢。现在竟然有一个出的主意，而国王还有其他人通通说什么？哇，他的计谋比我的更好，如果跟他一样好，他已经受不了了。更何况说更好，好，下面很重要啊，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什么魔，良魔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计策。亚西多佛所讲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计策，是可以彻底的把大卫给杀掉。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属灵征战？这边讲到说这是。耶和华定义破坏他的良谋，为什么？神的手在那边拦阻，拦阻。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，神的仆人犯错了，神一定管教。可是管教有一个界限在那里，不能越过线，越过线，神会出手。越过什么线？大卫可以被追赶，但是不能被杀，不能受伤害。这个计谋要成的话，大卫会死。所以神使用互筛来做这件事情。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，随意流转，有没有？君王的心像亚瑟跟他这个领导团队啊。他们的心在神的手中，神使用互筛打动这一个王的心，垄沟的水啊，就农夫那个水要怎么引呢、啊？农夫哎手一弄，他就转了啊。如果你很了解，你看到火车的铁轨有没有？火车铁轨啊，这个转一下，它就转个方向，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真正那个扭动的手，那就是神，所以很清楚哈、啊。 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真正在这里，神保护他的仆人，管教，但是你不能越过，这是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伯的良模，为要降祸与亚沙龙。亚沙龙，好，那我们再看十五节，户筛就对着祭司撒度，还有亚比亚他说，亚西多佛啊，为亚瑟龙跟以色列长老所定的计谋是这样这样啊，那所以呢，你们要赶快的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，今晚不可以住在旷野渡口，马上过河，这是约旦河的啊，赶快过约旦河，继续逃亡，千万不能留下来，因为他们准备要来攻打。现在虽然我们出了这个计谋，王会不会采用不知道，但是不管知道或不知道，赶快跑，千万不能停留，速速的跑掉。十七节啊，那时约拿丹跟亚西马斯啊，在引罗杰那里等候，不敢进城，怕被人家看到啊。晚上的时候了啊，那有一个使女，有一个使女出来，将把这话告诉他们，那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，通知大卫王。然后，然而这个使女特别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些使女，这个使女在关键角色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。虽然她没有名字，可是每次我们读的时候读到这个使女，你还记得我读到一个使女叫做乃曼，有没有？乃曼你还记得吗？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将军啊，当时是常常跟北国以色列打仗啊，而且是常胜将军啊。亚兰国算是外邦啊，亚兰国啊是大将军乃曼常常攻打这个亚哈他们这边，亚哈就是以色列国，打胜仗的啊。可是有一次他就挡了大麻风，大麻风是不治的了，皮肤就溃烂了。那当时呢，那个有一个使女啊，就给他一个建议。使女，这个使女是从北国抓去的以色列人啊。那他就建议，他就跟他讲说，哦，这个在北国有一个先知哦，那叫做以利亚伊丽莎啊，去查一下啊。他这个人在伊丽莎啊，非常非常的这个祷告很灵哦，你找他哦，他一定可以把你。啊，后来果然就发生那些事情，后来真的得医治了哈。这个圣经也讲到有一个使女，那我觉得这使女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虽然没有留下任何名字，但是每次讲到乃曼的故事，乃曼的那经历，那外邦的一个大勇的这个将军信主啊，就是因为这一位使女。那很多基督徒其实我们要成为那个使女啊。在有人需要的时候传福音给人家帮助，虽然圣经不会记下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那个使女在重要的关头里面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。那我们就成为这种无名英雄，但是在勇士里面都会被神大大纪念的人啊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我做的没有人知道啊，那这样还要做吗？做吧啊，看看使女啊，你们说哦，有一个使女出来啊，把这话告诉他们啊，他们就是报信给大卫啊，但是有一个童子，这边讲到一个童子啊，这个叫做打小报告的啊，有一个小童子呢，看见他们就是告诉亚沙龙啊，他们就急忙跑到这个巴户林摩的家里面去啊。啊，那人院子中有一口井啊，他们就下到井里面去。啊，那家的妇人呢，就用盖把它盖到井口，从上面开始木这个麦穗了，穗麦了，然后事情就没有泄露出去。也就是说非常紧急了，然后双方都在打谍报战啊。一方面派人赶快去通知大卫，可是这个过程好紧张哦。那亚沙龙这边的人好像也知道了，就在开始追杀他们。那他们就躲在哪里？躲在井里面去了。那有人帮助他把他盖起来，他没看见啊。哎，这个又想到这个当时，这个约书亚不是要过约旦河吗？进到迦南地去， 但迦南地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又碰到第一座大城，叫什么？耶利哥城嘛。那耶利哥城城墙高大的，啊，住的都是亚纳人啊，身材高大的哈，所以就派了探子进去，还记得吗？派了两个探子进去，那两个探子就到谁家去啊？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嘛，哎，有时候不要加个的哈，只要讲他嘛就好了哈。哎，就收留他们，保护他们，把他也带到楼顶哦，那个这个放麦的麦仓里面，麦谷里面，把它藏在里面，怎么样？不是他嘛，抱歉，是拉合，我现在想起来是拉合，抱歉了，不是他嘛，他嘛是那个讲到犹大的那个媳妇去了啊，拉合啊，那拉合后来进到耶稣的家谱里面去啊，拉合很重要的一个人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到这里啊，我们看到21节哈，那后来押上的派人说，那个问那个妇人说，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人呢？他说他们大概就过河去了哈，过河去了啊，就把他一起带过去哈。好，21节，这个押上他们的人马走了之后，两人就从井里上来，马上去告诉大卫王。亚西多佛的毒计是怎样设计的啊？所以说你们勿要是一定要赶快过河，过了约旦河就来到约旦河的东边啊。于是大卫跟随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天亮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过约旦河，全部都过去了啊。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骑回本城，到了家留下遗言，就上吊死了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哇，这一位，你又想说啊，这不过就国王不采纳你的意见哦，也不是国王把你杀掉，只是某个人互筛出的计谋比你好这样子而已，国王采用不采用你的这样子而已。事情有这么严重吗？他就回到自己的本城里面去，然后上吊死了啊、哦！有时候你想说，怎么有这样的人呢、哦？一点怀才不遇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有严重到要上吊自杀吗？所以你往深一层去看，你会看到说，其实当亚西多佛看到，亚斯龙接受这个互筛的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啊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大卫会活下来。大卫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，现在趁现在把他杀死掉的话，大卫会活下来，大卫也会恢复他的王位。而等大卫重新坐到王位上面去的话，首先要对付的一定是亚西多夫，他必死无疑。所以，当他知道他计策没有被采纳的时候，他不仅仅只是因为怀才不遇的问题，一方面这个人自视也很高，骄傲的人哦，受不起失败，这有可能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有一些人啊，读书读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失败的，在台湾啊，是北一女啊，北一女有阵子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啊。有听到一些人成绩不是不好，非常好，跳楼自杀。为什么跳楼自杀？还不少因为他发觉他以前都是排行一二的，他觉得考第二名就已经很丢脸了，都要第一名。结果没想到到北一女去才发现，大家都是第一名，成绩比我好的竟然还有，而且还不少，我怎么拼都拼不过他。哇，那个压力太大了，有人就选择自尽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可惜啊，这个有时候退一步路，海阔天空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呀，那你现在看到亚西多佛多多少少也是一种骄傲的人，经不起任何的一个失败啊。那再一方面，他真的也看到，当这一次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杀掉大卫，机会就没有的了。大卫必定做王，那大卫做王对他来讲，那他就是非常危险了。 所以干脆啊，与其被羞辱、被杀，干脆我自我了断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好，24节，大卫就到了马哈念啊，约旦河东一个城市。亚沙龙跟随他的以色列也都过了约旦河，哎，也是在追杀哦，只是他没追杀那么急，对不对？可能时间上慢了好几天，因为要招聚这么多的人跟随押沙龙过去嘛，啊，所以需要点时间啊，不是马上就追到的意思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押沙龙就立了亚玛撒做元帅，代替了约押。亚玛撒呢是以实玛利人，那小字啊，这个小字是原来的意思。他说也是做以色列人啊，那不管是什么人，反正。以色列人，或者是这一个，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，你知道啊？以实玛利是谁的名字啊？以实玛利是那个谁，就是亚伯兰有没有？亚伯兰不是跟撒来，神应许他们生一个儿子嘛？结果撒来等不及，等了10年嘛，就是从埃及那个夏甲了，使女夏甲。就跟亚伯兰同房，不是生了一个人吗？那个人就叫以实玛利，就是阿拉伯的祖先，阿拉伯祖先嘛。那好，那这可能是以色列人，也可能是以实玛利人，那都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哈。好，我们就往下看啊，往下看。那么以特拉的儿子啊，以特拉这个跟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啊，亚比该是。约押的母亲希路亚的姐妹啊，特别把约押，因为军事上的人啊，所以把他放在一起啊，大概做个比较，让你知道那背景那里啊。好，押沙龙跟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，基列就是约旦河东边的啊。好，27节很特别，来看一下哈、啊。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门族的拉巴人拿下的儿子朔比。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叫马吉，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被褥那些棉被然后御寒的哈，盆碗瓦器，那这是煮东西的器具然后，他再来食物呢，小麦、大麦啦、麦面啦、草谷、豆子、红豆、草豆、蜂蜜、奶油、绵羊、奶饼，哇！好丰富哎，这个一天啊，早上没吃就哇，肚子饥肠辘辘哇，这么好吃的东西哦，营养丰富啊，吃的穿的什么都有的。不要忘了大卫啊，大卫他们一群人是慌忙离开，而且一度被追赶，吃也没得好好吃啊，睡也没得好好睡。但是来到约旦河东，嘿，遭受到礼遇，你没有看到？而且很特别的一个民族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亚门人，亚门人，你不要忘了，前不久啊，大卫跟谁在打仗？亚门人，你还记得吧？亚门人，哇，那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，大卫不是派了约押去打仗吗？然后自己在皇宫里面睡觉，睡到这个太阳平息啊，才发生八次八事情那样。那时候约押正奉命。跟亚门人、跟这个亚兰人的联军在作战，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啊，那后来大卫亲自那么到前线去，跟约押一起攻打亚门人，而且攻破他的首都，还拿了一顶亚门人的王冠，有没有？然后王冠上面那个宝石、那个黄金重一塔连戈，还记得这件事吗？哎，不要忘了，才刚刚不久之前，才发生两国作战，而当时就是大卫跟约押打败他们的，夺了他们的这么宝贵的东西回去的。哎，两军打战那是生死搏斗啊，死了也很多人啊。现在大卫啊，失势，他落荒逃到。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来，请问谁给他供应？你有没有发觉谁？ 亚门人，亚门人，除了亚门人，还有在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人。这边讲到说，基列的罗基林人、巴西来人，不要忘了，以色列除了应许之地有九个半支派，在约旦河东还有两个半支派是以色列人，他们都热心的款待大卫。那我们就有点不解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前一阵子打得你死我活，怎么现在又提供这么多的东西？你要看到的背后谁在掌管？神。你会发觉啊，神管教大卫，可是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大卫。管教是管教，大卫危急的时候，神伸出手来，成为大卫的保护，也成为大卫的供应。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供应？一个逃跑的人，吃没吃好，睡没睡好，甚至没东西吃，饥寒交迫的时候，神使用亚门人，还有以色列人，东岸的以色列人，给了大卫跟他所有的跟随者适时的供应啊。所以讲义上也给你们一个经文啊，这是在以赛亚书那边特别讲到的啊，这个49:45，好，那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的所生的儿子吗？即或有忘记的，耶和华神也不忘记你。做妈妈的人乳养自己的孩子，你会忘记喂他吃奶吗？不会的哦，除非他有问题啊。一般正常的妈妈们啊，不可能忘记那个还那么幼嫩的小孩子，那是他心肝宝贝啊。他说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或许有一些糊涂的妈妈忘记了，但神永不忘记，神永不忘记。即便他得罪了神，即便他是在被神管教的时刻，神依然眷顾大卫，没有忘记大卫。这是每一个神儿女，你真的感觉到非常温暖、非常放心的一个地方。有时候我们得罪神了，只要我们愿意认错，神赦免我们，神也保护我们，神依然眼目没有离开我们。他依然在眷顾我，非常重要的。从这边大卫，你看他看到一个落荒而逃的这样一个被管教的这个君王，神还这么眷顾他，提供他保护他，啊，让大卫心里得安慰。啊，好，我们看到18节等于亚撒龙的结局了，哦。18节，他说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卫休养生息，重新恢复。不要忘了，真的大卫是个勇士，沙场上奋勇杀敌啊，跟敌人作战啊，太有经验了。这个时候他回过神来，全体收养生养休息之后，他开始整顿了。啊，所以他就跟随他的人立为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哎，很有秩序哦，有千夫长、百夫长，这个层层下去之后，整个军容就出来了。然后大卫就打发军兵出战，分成三队，一队约押，一队亚比塞啊，就是这个约押的弟弟啊，还有。亚比塞啊，还有这一队呢，是加特人以太，以太知道哈，当时跟随那600勇士，以太率领，他是加特人啊，是外邦人哦，外邦人投靠大卫的哦，他也是大卫的一员勇将哦，所以分成三队，井然有序啊。然后大卫就对一个军兵说：“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，我也去。”可是军兵说：“你不用出来，如果我们逃跑，敌人必不介意啊。我们如果死亡一半，敌人也不会介意。 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，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也就是说，大卫王，你不要出去了，然后，反正我们是死是活，敌人也不会那么在意。但是如果你在我们阵中的话，敌人就很在意。本来我们逃还可以，但是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啊，我们如果要逃，大家一定会紧追着我们不放，因为谁？因为要追你，顺便追我们啊。所以，不如这样子哈，你就在后面啊，这个帮我们压阵好了啊。这边讲说，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，那派大卫一人去打就好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安定军心的人呐，哦，你不要去，你去的话打胜仗当然很好，但如果万一我们有个什么闪失，大家追赶，不是追赶我们，是因为追赶你，顺便追赶我们，那么我们也蛮危险的，不如你在我们后面哦，坐镇啊。好，第四节，王向他们说，你们以为怎样好，我就怎样行啊。你看大卫已经。气势上哦，不像一个王啊，那好吧，你们这样说就这样做吧。也就是说，大卫采纳了，他也降杯了哦。好，于是呢，王就站在城门旁，军兵或百或千挨次的就出去了。王嘱咐三个将领约押、亚比筛跟以太说：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。”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，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。哎呀，这个大卫真的是搞破坏的啊，你有没有发觉？军队好不容易整顿起来，要准备奋勇杀敌的时候，大卫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？鼓舞军心嘛。应该讲说，你们务必把亚沙龙全部歼灭，对不对？带着他的首级回来见我，论功行赏，对不对？这才叫鼓舞士气啊！哪有说要出现说，哎，你们哦要为我的缘故啊，保住亚沙龙啊的性命啊，千万不能杀他啊，因为他是我儿子，请你为我。的缘故，留住押沙龙的命。你说你讲这句话会不会影响士气？我个人觉得大大影响士气，大大影响士气。为了谁？为了大卫。你要想想看哦，今天大卫之所以能做王，是因为神高利他。神高利他，神拣选大卫。不是让你做王，让你作威作福，不是。神高立大卫是要完成神永恒美好的计划，对不对？而现在大卫竟然不是为了神的国，不给魔鬼留地步吧，不给敌人留地步，他反而说要留下押沙龙。你知道哦？押沙龙是他儿子，没错。大卫非常爱这个儿子。你看，按嫩死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写？按嫩死的时候啊，大卫的心就得安慰。你还记得吗？按嫩死的时候，大卫的心就得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处理按嫩的事情嘛。按嫩犯罪啊，强暴他妹妹他妈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。这个犯罪的，按照律法杀，可是大卫没有，不敢处理，不要杀，因为他爱安嫩。不杀的结果，哎，后来就押沙龙的事情一直出来。你不照律法去做，对不对？照理说，大卫应该要去处理，可是他因为爱安嫩，体贴自己的感情。以至于他不杀安嫩，那你不杀安嫩蛮麻烦的。安嫩又一天到晚在你面前了，你每次看到安嫩，你就那里面的愧疚感嘛，因为他没有按照律法，他按照律法要把他杀掉，可是我又不杀，所以大卫的心就在那边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要杀不杀，其实大卫是很痛苦的。那现在借着。因为押沙龙的手把暗嫩给杀掉，啊，大卫的心就怎么样？得安慰。哎呦天哪，哦，儿子死了，心就得安慰。 现在亚撒龙，你知道亚撒龙一样犯律法，亚撒龙犯了多少死罪？你知道我那天在准备的时候就把它列了一下，也列在你们的经文里面啊。生命记27:20啊，律法上这样规定啊，跟继母行淫的，必受咒诅，因为掀开他父亲的阴茎，百姓都说阿们。请注意哦，跟继母行淫，请问亚撒龙没有犯这个罪？有吧？而且光天化日，大卫的嫔妃啊，可以说是亚撒龙的继母，等于他母亲那一辈的人。而你跟他行淫，犯了律法。再来，出埃及记十诫里面20:13，这个十诫里面的一诫啊，叫不可杀人。亚撒龙有没有杀人？有啊，杀的还是他哥哥啊，对不对？暗嫩，不可杀人，杀人的话必要致死他。而且他现在还准备杀谁？大卫，他爸爸。所以他又犯了另外一条罪哈，《生命记》21:18-21，他说：“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如果还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、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：‘我们的这个儿子啊，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要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如果连儿子啊，孩子背逆父母亲，不听父母亲的话，还怎么样？用石头打死他。背逆而已哦。现在更何况这个儿子不仅是背逆，而且怎么样？准备杀这个老爸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简单列了三条，至少亚撒龙该死的三条罪，一条就该死，何况三条呢？那至少要死三次以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军要出去的时候，大卫跟将士们说：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放过亚撒龙。”但是你看看大卫，你看，就是还是有这么愚昧的心在他里面，因为怎样？人的感情，人的感情。所以啊，耶稣讲一句话：人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做的门徒啊。扶着犁往后看，看什么？什么东西牵住你？家人、感情。所以，一个神使用的仆人哦，神常常在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剥夺。听起来很可怕哦，把你心中最爱的拿掉。如果不拿掉，不配做跟随主的门徒啦。因为耶稣也讲这样的话，容许他们回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。你看，就是割舍不下。你看雅各，神在他生命中也不断做剥夺的工作，一个一个拿走，拿走谁？利亚、拉杰有没有？利亚还 OK 啦，因为他不太爱利亚，他爱的是拉杰。神把雅各最爱的拉杰拿走，先死掉了，再来拿走谁？他最爱的拉杰所生的儿子叫约瑟，怎么样？所以神也把雅各心中最爱的约瑟拿走，拿走的时候他肝肠寸断，还没完，雅各生命继续被对付，再拿走谁？便雅悯，有没有？神借着约瑟在埃及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要救这些人，如果还要粮食，把那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过来，因为约瑟知道啊，便雅悯，因为便雅悯跟约瑟、都是雅各跟拉杰生的儿子，所以雅各偏心嘛。但是当便雅悯也被拿走。”拿走没有说不是拿，不是一定要死啊，不是拿走。这个时候雅各才醒过来，圣经讲雅各就醒过来，他就开始敬拜神。雅各生命最大最大的一个要件成熟，是因为他每一个心中最爱的，因为雅各名字叫抓嘛， 他每一个被爱的、最爱的都被拿走了之后，他单一的爱神，雅各整个生命大翻转，就在这个时刻。大卫也是啊，心中有爱的，他爱亚沙龙，他非常爱亚沙龙。但是你们想看，大卫的愚昧也在这里。神应许啊，将来谁要建圣殿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？ 如果今天亚沙龙没有死，而他顺利的把大卫给杀掉的话，谁做王？当然亚沙龙做王，怎么会轮得到所罗门呢？而神已经定义所罗门要建圣殿，还帮他取名字耶底底亚，耶和华所爱的。你看大卫的愚昧啊！ 因为他的自己的肉体的感情，那个爱，以至于神，甚至他已经很清楚神怎么交代他，他竟然也是为了自己的那种私欲啊，私人的感情，而违背神的心意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必须要被对付，当越被对付的时候， 整个那个生命的提升，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最后可以一下子整个清醒过来，非常重要哦。所以也不要拼命去骂大卫。其实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，把你所爱的拿走，一个一个拿走。我不晓得你最爱是什么，我说很多年轻人所最爱的，可能就是那电动玩具，可能就是电动玩具啊。如果把你这个 game 拿走的时候，你会爱神的，过程很痛苦，但是你会更爱神。你现在最爱什么，以至于不能爱神，那神可能就要兴起一个环境，不断把你所爱的剥夺掉。但是这个剥夺对你的生命是个提升，是神的爱。神所拿走的，神必用他自己来填补。神拿走你心中的爱， 神必竟用他的爱来充满你的生命，会不再一样。哦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到亚沙龙跟大卫的这个征战啊。好，兵就出到田野第六节，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。以法莲就已经到西岸这边来了啊，以法莲是在西边啊，这个约旦河西 的北边这一块叫以法莲啊，以色列人就败在大卫仆人面前，那是阵亡很多，共有20000人，不得了，20000人啊，2万多少人，哇，那不得了啊，一次战役。这个韩战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现在死了16万、17万了，不得了，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 8万还9万的时候，就已经超越了韩战跟越战死亡的人哦。那韩战、越战那么恐怖的战争里面，才死8、9万人，不是这样才死啊，那死了8、9万人很多哦。一天啊，一天的战争呢，当时古时候啊，20000人啊，那多少人哦，哇，那挺可怕的哈。好， 因为在那里啊，四面打战，属于四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，很奇怪，属于四林树林里面的人会比他更多啊，你就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哈？神在当中做事情，你就看到哈。好，亚沙龙偶然就遇见大卫的仆人啊，亚沙龙骑着驴子，为什么国王都骑驴子？不要忘那个地形的关系，以色列的地形不太适合骑马。 因为山地比较多，平原比较少啊，所以君王是骑驴的哦。那也就是说，他骑驴哦，你不要以为奇怪，应该马跑比较快啊。驴在山地里面跑比较快啊，马是可以跑很快，但是爬上坡下坡对他讲比较辛苦啊。然后亚瑟龙骑着驴子哈，从大橡树的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就被树枝绕住， 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而去。以前在讲到亚沙龙的时候，讲到是个美男子，特别强调的是什么？头发。那头发每年去剪下来就有好几个色克勒，好重啊！啊， 又密又黑又柔顺又美丽，比女人头发更美的亚撒了。肉体，他讲到一个肉体的美好。最后，他的最美的部分头发被树枝缠住，他哪里都去不了，被肉体紧紧的绑住，绑在树上，等死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很可怜啊，等死，被肉体捆住的人就是在等死。哇，吓一跳哈。哎，我在准备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句话，在跟各位分享的时候突然讲到这一句话，我想是圣灵在引导我们。哎，我们肉体那么大的时候，对我们人来讲，这真的是等死哎，压上就挂在那个地方荡来荡去，不是等死，不然干什么啊？有个人就看见了，就告诉约押说：“我看见押上挂在橡树上。”约押对报信人说：“你既然看见他，为什么把他打死呢？如果你打死了，我还赏你一个十色克勒的银子啊！不但不会追究你，而且赏赐你，哎，个赏赐你一条带子。奇怪，为什么赏赐带子？我不懂啊，可能就说哎，好像上吊一样啊，再送你一条带子吧啊。”好，12节，那人就对约押说：“我就是得你1400克勒银子，我也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大卫王明明怎么吩咐？大卫王说：你要为我的缘故保住押沙龙的命，所以我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。即使你要给我1000色克，你别讲10色克勒啦，就是给我1000色克勒，我也不敢。因为大卫他们讲。”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，就你可以看，大卫这么精明的人，连一个士兵他就知道，我不能杀他，我杀他我就有祸的啦，我也没命可以花你给我的赏赐啦，因为大卫是这么精明的人啊。好，再来4节，约押说啊，我不能与你留连了啊，我不跟你再多说废话的了啊。约押就拿了3杆短枪，哈，就趁押上还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刺透他的心。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约押上，就把他杀死掉。这个约押啊，有时候你会看到他的凶狠，但是有时候你又不佩服他果断、英勇，而且他抓得住有一些神的一个心意。约押这个人是蛮不好的，可是他某一部分却抓得很牢。他知道国王啊优柔寡断，特别是对他的家人。可是如果押上留在世上的话，对整个大卫国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不好的影响，斩草要除根，所以他很果敢果断。虽然大卫这样吩咐。他这样讲，等于他这样做，等于是违抗王的命令哦。你看，小兵都不敢，但是约押过去就杀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后患要不除的话，对于大卫的建国是非常有不好的影响。好，约押吹角，拦阻众人，他们就回来，那不用再追赶了。其实不用追赶了，因为他们还要归顺大卫，必然的。因为押上死了嘛，好，他们就把押上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面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。以色列众人都逃跑，各回各的家去。押沙龙最后连个墓碑都没有，看到石头埋一埋，丢在那个地方。18节，押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啊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说：“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。”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做押沙龙柱，直到今日。押沙龙说：“我没有儿子。”你知道以色列没有儿子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儿子代表没有神的祝福啊！他也知道，其实押沙龙心里也知道，神所立的下一个的王不是他，可是他要凭自己的力量做王，所以在哪里？王谷，他要立一个石柱来纪念他自己。他也知道我没有儿子，我没有儿子，代表我是被神所咒诅的人。 虽然我没有儿子，可是我要为自己留名。大家以后看到都要纪念谁？纪念我亚撒了。所以你看到亚撒是个好大喜功、爱慕虚荣的人。我没有儿子，可是我要立根柱子，我要世世代代都纪念我，直到今日啊。好，再来就有人回去报信的了哈。那沙都是大祭司哈，大祭司的儿子叫做亚西马斯，他就跟约押讲：“容我回去啊，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给王知道。”他也知道这次能够打胜战，不是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因为神在帮助我。不愧是大祭司的儿子讲的话啊！约押就跟他讲：“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啦，改天再回去吧，因为王知道他儿子死去的话，那会很伤心的啦，所以你不要去了，你不要碰钉子了，你改天再回去好了。”但是约押就指示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去把所看见的，那跑回去告诉王好了，因为迟早一定要让他知道嘛。那既然已经打胜战了，我想。”国王可能听到了，但是我是大将军，我一定要让国王亲自知道说我回去的报的信息。那个撒杜的儿子看到说：“啊，你都不要去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我也要去啊！”那约押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”哈，约押说：“你报这个信息啊，你也不会得到奖赏，你干嘛报？因为本来押上如果没死，你报人家会给你奖赏的啊，因为还算高兴嘛。那如果他报你儿子也死了，那……”你也得不到什么少好赏赐的，你干嘛要去呢？结果他又说，无论怎样我都要跑去。那约押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”结果啊，这个人是归心似箭哦，一马当先，所以跑到那个人的前面啊，事先跑到大卫那边去哦。好，那个其他细节就是叙述了，你大家可以自己看哦。我们看到大卫当听到。打胜战回来，然后又知道他儿子死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三十一节，古士人来到之后，他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，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的。他讲的是说我们打胜战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。那王就问那个古士人哦，那少年人啊，亚撒龙平安不平安？在大卫的心中，他看这场战役的胜败，跟看他的儿子生跟死，哪一个看得比较重？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他关心的是儿子的生死。古士人就回答说：“愿我主我王。”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，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那少年人他亚撒龙呢，代表这些人通通死了。那我看大卫的反应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儿亚撒龙啊！”我儿亚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啊，我儿。大卫是个真性情的人啊，说真的，他是个真性情的人，他里面是怎样，他出来就怎么样。他真的为他的儿子亚撒龙伤心欲绝啊。所以你看大卫的诗哈，这从心里面发出的那对神那个爱，那都是真的了。他是个性情中人，大卫是一个诗人哦，诗人已经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大卫也是一样，他非常的爱亚撒龙。说真的，亚撒龙刚刚已经讲，亚撒龙犯的死罪这么多，而且你看亚撒龙一度追杀他爸爸，追杀是大卫，他恨大卫到这种程度要把他杀掉，可是大卫。还是这么的爱亚撒龙，而且他哀哭啊，没有说我现在可以回去做王了，啊，我那个仇敌通通消灭掉了，应该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举国欢庆才对啊。可是他知道他的儿子死的时候， 他真心的伤痛，而且一边走一边哭。你知道国王啊，在一个，你想想看嘛，我的军队都打胜仗，然后我的国王竟然在哭。那你说做军队的会怎么想？难道我打这场战错了吗？我出生入死，为了国王出去打战，打战回来，国王没有高兴呢。国王反而因为我们杀了仇敌的头，而在那边为那个仇敌的那个头在那边哭。我们打胜仗好像做错事一样，因为大卫体贴他的肉体，真的大卫，真的他那种人性哦，你有看到人性？真的有时候我们跳脱出来一看，大卫你怎么这么体贴肉体？体贴肉体就是死人，啊，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，而大卫竟然跟我们一样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也一样，因为毕竟是我们生的，我们养的，我们有很深的感情在上面，所以大卫表现出是人的那种肉体的感情。你说完全错吗？真的，如果用这种属灵眼光来看，大卫是一个愚昧。但就人来看，大卫真的是非常爱他的儿子，即便他儿子这么的悖逆不孝，他依然这么的爱他。但是这个也是让大卫生命可以去让他自己看到去面对的。所以大卫能够成为一个合神的心意，不是因为他十全十美，他常常也犯罪，可是他不永远陷在那个愚昧里面，他懂得回转，他懂得悔改，但是在过程当中他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。我们千万不要站得很高，大卫你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常常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所做的好像很体贴肉体，但是他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，甚至有时候需要空间，他有时候需要躲起来，真的有时候需要躲起来。所以你看大卫诗篇里面，他想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避难所要干什么？避难，躲起来，有个地方让你躲起来，在那个地方你要慢慢的去恢复，等你恢复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避难所里面出来。出来之后就不一样，亚杜兰洞是那些伤心的、窘迫的、欠债的，但是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就能够变成勇士啊！所以避难所太重要。大卫同样需要一个避难所。我们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，他也需要一个避难所。所以，我们不要站得太高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对，不应该啊！你看，勇敢的面对啊，靠主喜乐。我在说你要喜乐，他们喜乐不起来怎么办？你要给他时间，给他空间，甚至你要陪着他走一段路，这才叫做基督的爱，对不对？你要陪他走第二里路，第二里路，爱他，阿们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啊。那如果什么想要分享，等一下一点点时间我再来分享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真的看到大卫真的是一个真性情的人，但是真的人的感情好像真的是拦阻神的这个国度的时候，神依然是在对付。这个对付对大卫整个生命是一个帮助，但是主啊，这真的是一个过程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有在这样的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的怜悯慈爱能够临到我们，容许我们躲在你翅膀的荫下，容许我们在你的避难所里面与你亲近，可以靠着你重新得力，我们才有办法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爱慕你话语的人，常常在你爱与恩典的保守里面，生命不断的长进。 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